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读完了保罗写的腓立比书，我们现在要进入彼得的彼得后书。每一卷书都有他写作的目的跟意义存在。那彼得后书呢，它是彼得的临别赠言，也就是彼得的遗嘱。好，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写遗嘱的话，你们会想要把什么东西写进你的遗嘱里？现在人大部分写遗嘱都是财产分配比较多居多，但彼得写的遗嘱，他写的不是财产分配，他写的是我们今天的讲题，这些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些事到底是什么事。好了，那彼得为什么要写这个遗嘱呢？因为啊，在彼得他们那个时代，初代教会出现了一群人，他们是假教师，他们是异端。异端进到教会里面，带来了错误的教导。他们告诉信徒什么？他们告诉信徒说，基督不会再来，末后没有审判。这些信徒听到这些错误的教导，他们就心里想，那我得救的方式就不是基督再来，就不是末后的审判，那我现在我可以及时行乐，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爱干嘛我就干嘛。所以这些错误的教导影响了教会当中原本领受纯正信仰的信徒他们的信仰生活。所以彼得就写了这个彼得后书，来防备当时的假教师错误的教导。他透过什么方式？他透过提醒信徒，他透过为真理辩护，基督是会再来的，末后是有审判的。他透过直接正面去谴责这些假教师错误的教导，他维护使徒的传统跟基督纯正的信仰。什么是使徒的传统？就是他们所传讲的都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这个就是彼得他所要持守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所遇到的异端并不罕见。我们除了异端，我们还有异教。除了异教之外，我们还有这个世代世俗的风俗还有文化，这些都会让我们领受到接受到错误的教导。有些时候这些异端的规模，这些异教的规模，其实比我们正统的教会都还要大上许多。我们面对的异端跟错误的教导虽然跟初代教会不同，但在现在这个世代，基督信仰被边缘化，基督信仰被视为已经过时的信仰。经文当中彼得所提醒信徒的这些事，一样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个后基督教世界里不受社会的价值跟文化媒体诱惑的方法。所以待会彼得他会讲，你要如何去纪念这些事，你要如何不受这些假教训的错误诱惑。我们今天的经文段落在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五节，但我们需要从第二节开始来看，因为当中有一些字我们需要解释。如果可以，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因为待会我们会一节一节看下来。如果没有圣经呢，可能没有办法听得那么清楚。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第二节彼得在做什么？他在祈求， 他在祈求神将恩惠还有平安多多的加给信徒。第二节当中出现一个字叫认识，这个字在第三节跟第八节都有出现。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认识？我想要请问各位，你们认识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吗？认识，有没有不认识的？都认识吗？不认识，好，有人不认识。好，那认识的我请问你，你有赖清德总统的电话号码吗？又或者你有任何可以直接联系到他本人的联络方式吗？没有，那你却说你认识他。那你认识他，你应该要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认识其实只是知道，我们不一定认识。上个礼拜何长老来讲到，结束之后我们跟琪姐，就是何长老的太太，我们去大湖公园，因为琪姐很喜欢花花草草的植物，刚好前两个礼拜大湖公园有紫藤，各位知道紫藤吗？就是紫色的植物。好，我跟琪姐去看的时候，我知道它叫紫藤，其他的一无所知，但是琪姐却可以把它很清楚的它的特性，然后它的成长，然后它的命名都可以介绍给别人，这个才叫做认识。那我那个我知道它叫紫藤，紫色的花，那个叫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我们可以把他完完整整的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人吗？什么叫认识？你对他需要有足够的了解跟足够的连结，在关系里面你更认识他，这个叫认识。经文提到的认识是对神还有对神的心意，对神的教训有正确的理解，这个叫做认识神。因为对神有真正的认识，所以神将他的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他们，也就是这位信徒，这些信徒。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得到神丰丰富富赏赐的恩惠跟平安。怎么得到？认识神得到，认识神就得到，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怎么得到？是我们很努力的去追求就可以得到吗？从经文看起来不是，而是我们的神以他的恩惠慈爱，先用他的神能把他自己关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恩惠与平安。神的主动让我们有这些恩惠跟平安，换句话说就是神用他的能力让我们明白而且得到关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好，神给我们了，那我们要怎么接受呢？第三节后半段，皆因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赏赐了，我们要得着就是真正的去认识神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关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我们可以得到是因为我们认识主，那我们就可以来想一下，什么叫做关乎生命 还有前进的事。认识主，你才得到。换句话说，不认识主之前，你有没有？你没有。好，那什么东西是因为上帝启示了你，认识了耶稣了之后才有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进入救恩里，我们在神面前被得称为义。这个东西就是关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人可以拥有神的恩惠平安，是因为我们真正认识基督耶稣，凭借着信心领受了救恩。然后呢？然后我们知道关乎生命还有近前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靠着神的神能，在现在的这个地上活出他所喜悦他旨意中的生活。这个就叫关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与神的性情有份。人回应神荣耀美德的呼召，进入救恩里面，同时得到一个很宝贵而且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是我们可以不再受到罪恶的辖制，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个应许是我们这些罪人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非常的努力，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可以脱离从情欲上来的败坏。很多人都很认真，想要让自己，让别人看起来是一个完全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好人。但现实的情况是，即便你再努力，你都没有办法成为那一个完美的好人。基督徒很努力，想要脱离从情欲上来败坏。佛教徒努不努力？佛教徒也很努力耶。那既然佛教徒很努力，我出家修行算不算是一个可以脱离从世界上情欲来败坏的一种方法或途径？这里说的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不是要人活出完美的道德规范，因为人根本做不到。这里说的脱离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是要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基督所赏赐的能力，有限度的活出神的美善样式。什么叫有限度？就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可以脱离那个罪完全的辖制，我们可以在上帝赏赐的恩典与能力里面去操练自己的生命更像主。但是即便你再努力，你还是只能更像主，因为你永远不会是主。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叫做与神的性情有份。你不是神，但是你可以活出神所赏赐的美善。神应许我们末后的盼望，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那永恒不朽的生命。只要认识耶稣，领受救恩，就可以脱离从情欲上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 进入神永恒的国，是这样吗？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第五节告诉我们，好像不只是这样。因为你们认识耶稣，因为你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可以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正因为这样，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一些人认为，我信耶稣了，我就是拿到天国的门票了，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当一个基督徒，我就可以躺平。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买过演唱会门票的经验。我认识一些青年，每到那个演唱会票很难抢的时候，他们就会到教会来，然后测网速，用自己的手机看这里的网速可不可以让我抢到票。测完之后发现，哼，你们教会的网速太慢了，我还是回家抢好了。演唱会的门票你拿到了，你就一定可以看得到演唱会吗？你拿到这张演唱会的门票，你要确定他在什么时候演出，你要确定他在什么地方演出，你要满足这些条件，你才可以真实的在那个时刻看到演唱会。简单来说，就是你拿到票不代表你看到了，只有你在那个时候在那边真实的看到了，你才是看到了。彼得说，正因这缘故，弟兄姐妹，正因这缘故，正因我们都已经拿到进入天国的门票了，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彼得一再的提醒这些信徒，你们要分外殷勤，因为你已经得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给你的救恩，千万不要在当中失丧。分外殷勤，它原文的意思，分外是十二分的持守，恒心的持守。所以分外殷勤就是你要恒心的持守你的努力，努力进入神的应许当中，依靠神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长出各式各样的美德。第五到第七节就是彼得要信徒增添的美德，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些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起始于信心，上帝所赏赐的信心，结束在爱众人的心。各位手上的圣经，爱众人的心，他的众人的心旁边有没有划线？有的有，有的没有。在希腊文圣经原文里面，他没有众人的心，他就是爱，纯洁无瑕疵的爱。换句话说，这些美德是要我们带着从神而来的信心，走到可以纯洁无瑕疵的去爱人。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在前一个美德跟后一个美德中间放上什么？放上加上。有一位加拿大的新约学者，他做了另外一个解释，他把加上换成供应。如果把供应作为前一个美德跟后一个美德之间的关联，我们读起来会是什么？会是你有了信心， 你的信心就可以供应，让你的德性增长。你有了信心，又有了德性，就可以供应，让你对神的认识，你的真知识增长。这一种翻译的方式，用供应，其实更贴近希腊文原本的意思。前一种美德供应后一种美德所需要的代价跟努力，那这些建立在什么上面？建立在神所赏赐的信心上面，不是建立在人自己的自信心上面。所以彼得从一开始就告诉信徒，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你要真认识神，因为你真认识神，你就会有真信心。你有真信心，你就不会在这些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上面闲懒。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美德增长是出于神的恩典跟能力，而人需要在神的恩典跟能力当中有所努力。拿到门票还不够，正因你拿到门票，弟兄姐妹，我们要分外殷勤。最后一个美德是爱。彼得要这些信徒披戴基督的爱，带着神所供应的能力，所长出来的美德去爱人。爱人容不容易啊？我自己觉得爱人好难哦，因为人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可爱，但是这却是耶稣给我们的教训。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所以爱，不管是爱神还是爱人，都是神所看重的，但神所看重的却是我们很不容易做到的。有一种爱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直接，父母亲对孩子的爱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直接。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那会去爱别人的孩子吗？那如果你爱的是自己的孩子，你没有那么爱别人的孩子，那你的爱是爱孩子，还是爱自己的？连我们跟自己最亲密的关系的这种爱，很多时候都有可能是因为我爱自己的而有的，何况是我周遭的这些人，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肢体，要爱人容易吗？不容易。但是不容易不代表做不到。要爱人，除非我们对主有真认识，除非耶稣基督的能力跟生命还有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操练爱人。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跟第八节中间有一个连接词叫做因为，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彼得告诉信徒，为什么你们要在这些美德上不断的去增长？因为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 这几样是哪几样？我们如果看上下文，这几样就是指的刚刚讲的那些美德，从第五节到第七节。那充充足足呢？充充足足是中文的翻译。充充足足原本的意思是，你有这些美德，你存在这些美德，你具备这些美德，并且你让这些美德不断的在你生命当中增长，这个就叫做充充足足。就是你有了还不够，你要再让它不断的源源不绝的长出来，这些美德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充充足足。充充足足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自己让别人看起来是一个好人吗？不是。充充足足是为了让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事上，经文说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闲懒不结果子的意思就是停滞，就是你已经领受了救恩，你已经拿到天国的门票，但是你停住了，这个就叫做闲懒不结果子。换句话说，带着从神而来信心跟真理去爱人，我们就会长出这些美德，我们就会越靠近他的心意，越能够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事上结出果子来。所以是什么？是爱，带着从神而来的信心去学习爱。这是有的人，有的人你会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意思就是有的人你会结出像基督生命一样美好的果子。那如果没有的人呢？第九节，没有的人，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问题。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啊，眼瞎就看不见，可是他又可以看见近处的，那他到底是近视还是眼瞎？眼瞎就看不见，可以看见近处就不是眼瞎。所以这里的眼瞎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意义，眼瞎是一种象征性的寓意的表达，它指的是人在心思还有灵性上盲目失明，就是在灵性上盲目失明就叫做眼瞎。那只看见近处的呢？只看见近处的就是，虽然你领受了救恩，但是因为你的灵性盲目，所以你只看见你眼前的需要，你只想要满足你现在眼前所渴望的东西，让这些东西，让这些欲望，让这些期待立刻的来回应你，这个叫只看见近处的。你可以说是因为你灵性盲目，所以你只看见近处，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因为你总是只看见近处，所以让你的灵性盲目。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彼得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追求，你就灵性盲目，你就会只想要满足当下的渴望，你就是忘记了自己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你也是忘记了自己的罪已经在耶稣的恩典当中得洁净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灵性苏醒，不要灵性盲目。 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在基督徒里面灵性盲目的人多一点，还是灵性不盲目的人多一点？你们觉得是满足立即渴望的人多一点，还是不渴望满足立即渴望的人多一点？我换一个方法问，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眼睛明亮的时候多一点，还是我们灵性盲目时候多一点？圣经说，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眼睛明亮的人，让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的事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接着我们来看第十节，彼得再次提醒他们，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彼得在这里运用他使徒的权柄，用命令的语气，要信徒竭力坚定自己所蒙的恩召，要殷勤的去让这几样美德长出来在他们生命当中，因为这样子就不会让他们在异端错误的教导当中失脚、跌倒、失去救恩。十一节跟十二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你们已有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事出现，这些事是彼得一再强调嘱咐，并且要留给这些信徒最美好的遗产。这些事是什么？这些事如果从经文的句法结构来看，从原文的句法结构来看，可能是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这些关于救恩的教义。如果你真认识神，真认识这些关于救恩的教义，你就会站立的稳，不会受到异端的影响跌倒，你就会在各样的美德上殷勤，你就会在所蒙的恩召上坚定不移，你就可以进入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这个刚刚讲的这些，就是彼得一再强调的这些事，就是他的临别赠言。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用自己的身体，他用帐篷来比喻自己的身体，他也很清楚耶稣基督告诉他什么时候要离世，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更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他觉得自己要趁着还活着的时候，用口说的方式，用使徒的权柄，甚至用文字的记录，把这些事存留下来，当作给众圣徒最美好的遗产，因为这关乎他们，关乎我们的得救。第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些事。彼得竭力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算他自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些事仍然能够被信徒们纪念，甚至在几千年后被我们纪念，这是彼得在做的事情。 这也很有可能是十二节出现的矛盾。彼得一方面肯定他们很坚固了，一方面又要提醒他们，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很坚固，所以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在救恩当中失丧了。我必须透过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让历世历代的圣徒都知道这些事的重要。这是彼得在做的事情。彼得要我们纪念关乎得救的事，这对初代教会信徒很重要，对我们现在也很重要。我们现在挑战其实更大。这个世界上帝创造的，神权以神为本，但我们渐渐的把它走向另外一边去了。我们讲什么？我们讲人权以人为本，人受罪影响是堕落的。当我们高举人权，没有把上帝放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在这些救恩的事上失丧。所以彼得把这些重要的事情给记录下来，为的是什么？保守我们在这个末世不受各样试探的诱惑软弱跌倒，让我们这些信徒可以在主来的那日子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是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他的神能定睛在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上。这个世代这件事，定睛在永恒的国度上这件事情是很大的挑战。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各样美好的品德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长出来，让我们坚定我们自己已经领受了那得救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记得这些事，相信他给我们能力可以持守这些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在思考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可以让你居首位，都可以让你来带领。让我们先真认识你，让我们先领受你那最真实的心意，再来做我们周遭各样事物的回应。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可以纪念彼得所交代信徒的这些事，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主你的国度里。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